刚才我们读的一共几节啊？有没有人注意到多少节？22节是吧？为什么22节呢？为什么22节？因为希伯来文它的字母一共是22个字啊，所以22节呢，按照它字母排列，这就是一首字母诗。在诗篇里面有很多，有不少篇字母诗，不多啊，也不太多。9篇、10篇、25篇、第35篇、37篇、111篇、112篇。我们上次讲过119篇，还有145篇啊，这几首诗篇是称作字母诗。那字母诗的意思，我相信一个最简单的用意，就是让读的人容易记，因为它按照字母的排列，你如果忘记第11节该是什么，怎么起头，它头一个字等于提醒你，给你一个字母，你就知道啊，比较容易记忆。换句话说，诗篇是要背诵的，啊，诗篇是要背诵的。那天我去参加 TM 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大概是墨西哥裔或者是南美裔的，因为他从他的姓看起来像是南美裔。他说他在学中文，哈哈，我说你中文怎么学法？讲几句听听吧。他说我刚刚开始学，他说但是我会唱一些中文歌啊，中文赞美诗歌。他说因为你知道啊，人的脑子分左边右边，直牧师最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唱诗的时候不要花什么脑筋就把诗歌都歌词都记起来了，因为当你配着音乐的时候很容易记，所以诗篇要记的。而且我相信希伯来人是这样，恐怕很多民族拿了圣经也来写音乐。我知道有个老姊妹现在已经过世了，她告诉我说诗篇150篇个个能唱，篇篇能唱。我也知道有些人呢就喜欢把它配上现成的乐曲流行歌曲来唱，也有的诗篇呢我听过有人唱流行歌曲的啊，据说我相信真实的，不是据说，救世军你们晓得吧， Salvation Army 啊，救世军最早他们工作的时候都在贫民窟里面做工，很多时候都是一些醉汉，都是喝酒，成天喝酒的酒徒呢，当然醉得高兴就要唱歌了是吧，所以唱歌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如果把圣经的话语变成歌曲可能容易记住，他们就在这些大街小巷管弦乐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最早的时候在那些地方 传福音啊不太容易，所以这个救世军的开始的 General Booth William Booth 他就有一些 bodyguard 保镖，这个四个保镖呢是父亲加上三个儿子。我在想我们管乐团赶快要成立了，他们四个人都玩管乐器啊，就一面做他的保镖，一面在聚会的时候呢吹起音乐来啊，吹奏起音乐来。这是音乐在我们人，在我们基督徒敬拜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而 Booth 呢 ，General Booth 起先不大喜欢他们拿一些通俗的歌曲来编成诗歌来唱，直到有一天他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诗歌，他这个诗歌原来的调子是什么？他有点知道哈，不像是基督教唱的诗歌。那个吹奏的人很不好意思跟他讲，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称颂香槟酒王查理的名》。所以他说，想了一回，他说，好吧，就这样决定了，不要让魔鬼单单享受好的音乐，咱们应该把好的音乐拿来给神用。所以音乐，请注意啊，赶快啊，陈牧师，赶快开始我们的管乐团啊，赶快开始，因为你不开始，我也不能参加。没得管乐可以玩，我们来了几个弟兄们会吹乐器的啊，那也许在圣诞节亮相好不好？啊，可以吗？啊，不让你一个人吹小喇叭哈，我们有管乐团。这个诗篇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灵修，对于我们个人跟神的交通是很有关系的，啊，所以这里呢，既然我说到字母诗，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注意，我们可以背诵诗篇。当然如果你自己要编首曲子，你给执牧师看看可不可以用啊？好用的话大家都唱你的诗歌也不错的是吧。我知道中国人开始作曲的很多啊，有些团体我也认识，他们当中负责人都是很有灵感的，如果能够通俗化变成大家都能唱诵，对我们属灵的帮助是有用的啊。但是我最大的感叹呢，上次在 TM 里面那个牧师就说了， Pastor Freezy 就说今天这个时代是圣经文盲的时代，很多人圣经没有好好读过。我再要问， 今天有多少人读经赶上进度了？一，我今天要数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只有十个人呢，10%不太够哈。上个礼拜有人告诉我超过进度，超过进度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有人超过进度，感谢主。我希望一年之后，我不是开玩笑，我认真的说，希望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你知道我们牺牲很多讲道的选择来单单讲这个礼拜读的圣经，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我也希望你来的时候觉得 reward， 觉得有奖赏。其实很多时候诗篇的话应该是在祷告聚会里面交通更好，因为诗篇会带我们进入祷告，进入我们灵命的追求。那今天这篇诗篇呢，是二哥的诗篇，何弟兄的诗篇。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来祷告聚会，你就知道何弟兄很喜欢以诗篇34篇第一节的话开始：“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你如果来祷告聚会，你就听见何弟兄常常用这句话开始。为什么？这是给我们一种鼓励。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学习祷告，诗篇上的话很多是祷告的话。怎么样当初在最早写诗的人，他们从心里面，尤其是大卫，发挥出这些祷告的感觉，到今天这些话还能够影响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所以你知道斯普真牧师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很有名的，叫做大卫宝库，其实就是诗篇注解，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大卫宝库。他在序言里面写作说什么？大卫收藏军器的宝库，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知道从前的人呢，那些牧师们讲到很多很多圣经节，而且很多地方用的真好，所以他写大卫宝库不仅是大卫个人最重要的财产，并且是属灵的兵器。我们最近祷告聚会人数减少，我心里面有为难，因为我觉得我们侍奉的力量从祷告聚会开始。当我们祷告软弱的时候，不会有太多果效。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每个礼拜有新人来参加我们聚会，新朋友来参加聚会，教会就是增长，不一定。教会不一定增长，如果新来的人不能留下来，教会就永远是车水马龙，但是没有真正跟随主、侍奉主、认真寻求主的人。这是我的隐忧。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更多的属灵领袖，就是有再多的群众，对于神的国度也没有太多的帮助。这是我心里话。我不是看人数多少，而是看侍奉的机会。人数多只是表示有可能有人好好跟随主，但是如果只是来走马看花，我不相信你会好好跟随主。圣经如果不在你的心里，在你的书架上面，对你是毫无帮助。我想给弟兄姊妹挑战，好好读圣经。现在教会规定一年要读一遍，如果你真正赶不上，你可以只读新约，一样可以赶着，一样可以有进步。或者你新约有些熟悉，好好读旧约，最好你全部读。但如果真正不行，降低尺码吧，至少诗篇、智慧书你可以跟得上，每天读一篇诗篇。我希望你在灵里面有进步，希望你真正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好不好？我给大家提出挑战。为了准备这些经文，你们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若是讲时间的回报，我盼望得的回报。有人问我说，你准备信息大概多少时间？我给逼得 没办法了，想一想，大概一篇信息我准备15个小时，也不过45分钟讲完了。很多地方怎么不明白，我一面在准备信息，一面在想是不是对弟兄姊妹有帮助。如果没有帮助，我们可以改变，不需要讲道。但是我相信讲道有帮助。为什么？这是神的话语，当他进到你心里的时候，自然产生能力。刚才诗班在唱轻轻听，轻轻听很好，侧耳而听。但是事实上有一篇诗篇特别讲到神讲话，神的声音，是哪一篇你们知道吗？如果跟随我读，跟随读圣经，知道哪一篇这边特别讲到神的声音？才读过，这个礼拜读的。你们不是说按照次序读了吗？哪一篇诗篇讲到神的声音？请告诉我，现在翻太迟了。 我已经告诉你，就在这七篇中间，有一篇是特别讲到神的声音，哪一篇？读了等于没有读。诗篇第二十九篇特别讲到神的声音，我刚才再翻了一下，没有一个讲到神的声音轻轻的，都是很大声的。轻轻听是他侧耳听我们，其实轻轻听三个字不大合理的，你怎么轻轻听法？只有轻轻讲话，对不对？其实意思说神听见我们最轻微的声音，因为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是祷告的声音。好，我们讲诗篇第三十四篇，这里诗题上面说，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我知道阿利伯花的时间把这个诗题解释了一下，其实他上当了。为什么？你们这个亚比米勒不是那个亚比米勒，时代差了很远。他讲的亚比米勒，诗篇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亚比米勒是四世纪的时代，大卫还没有生的。这个亚比米勒为什么亚比米勒？因为亚比米勒是两个字，阿比米勒克，米勒克的字呢是君王的意思，国王的意思。所以阿比米勒克就是说我的父亲是王，换句话说他这个世袭的君王。所以很多人用亚比米勒的名号啊，尤其一些不知名的君王，圣经上都叫他亚比米勒，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君王。那米勒这个字啊，这里我们中国人姓王的很多是吧，在西方族裔中间很多姓 Miller 的，对不对？ Miller 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是磨坊，你知道卖磨面的，他的父亲是磨面的，叫做 Miller。 但是如果他是从闪族里文出来叫 Miller 的意思就是君王， Malek， 从 Malek 这个字来的，应该还有个 K， 但是把他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把 K 掉了。所以你要问是哪一个米勒，是磨面的米勒呢，还是做君王的米勒？亚比米勒是世袭的名号。那这里讲到的情形是大卫逃避扫罗第一个去的地方，当然他去了很多地方。第一个他在遇见难处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要逃避扫罗吗？就是因为他杀死了歌利亚，大家都知道大卫杀死歌利亚，结果妇女们在那唱和的时候称赞扫罗王，顺便称赞大卫。扫罗王出来的时候接受众民的欢呼，因为他们打了大胜仗，把歌利亚杀死了。他们妇女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万万，哇不得了，十倍还加上十倍，万乘一万，千乘一千，差了一百倍。所以大卫扫罗说这还好，什么都给了他，就是他王位没有给他。他心里知道众民拥戴大卫超过扫罗自己，所以扫罗心里嫉妒，要把大卫除掉。自此以后开始了大卫流亡的生涯。他跟约拿丹在那里做好了一些暗号，请约拿丹打听他父亲扫罗是不是就是真的要杀大卫。后来约拿丹知道他父亲已经定义要杀大卫，就通风报信，大卫就开始逃难。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到了挪伯城祭司那里，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并且把饼给他，他就上路了。他没有地方去，实在大卫那时候孤身一个人，匆匆忙忙出来，也没有跟随他的人，还没有到亚多兰洞，是他后来到了亚多兰洞，有四百个人来跟随他。这四百个人说起来也很奇妙，都是欠债的，心中窘困有难处的，走投无路的人来投奔一个走投无路的大卫。大卫第一个地方去什么呢？就去了加特王雅吉那里，这个君王的名字叫做雅吉。你如果要找真正的关键，就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可以看见那段记载，大卫投奔雅吉王。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以色列的国会很多的还没有完全坚定，扫罗刚刚做王没有多久，第一个君王，附近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平定，而这个雅吉王跟大卫是比较交好的，所以他去投奔他。但到他那以后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看见大卫来的时候就已经认出他来。你知道当你逃亡的时候最好没有人认识他，最好没有人认识你。你知道有个电影哈，叫什么 Fugitive， 对不对？那个人被误会，被人诬陷说他杀了他的什么太太什么，其实他要替他太太寻找凶手，到底谁杀了他太太。 Fugitive 到处跑，一有人认出他来他就得逃亡。 所以大卫一到了雅吉那里，就发现有人认出他来。他们怎么说？这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吗？就是他们妇女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啊。这一来逃亡不成了，因为太多人认识他。但是已经到了一个城里面，也不是那么容易走出来，而且雅基已经知道他来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不得已只好装疯。怎么疯呢？让也许很多举动是怪异的，让口水流在胡须上面，大概是邋邋遢遢的样子，而且胡言乱语，又在墙上乱写字 graffiti。 所以他们一看这是个疯子，把他赶出去。扫罗逃到雅基那里，本来是预备投奔他，但是结果就被赶出去。事实上这是他脱离危险。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啊，人多的地方躲起来容易，但是怕人认出。他去雅基那里，在外邦地没有人认得他，可是还是有人认得。就这样大卫开始了他自己逃亡的路。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是非常苦闷的，他的里面是非常为难的，因为得不到什么帮助，不得已装疯作傻，然后被赶出去。可是你很稀奇啊，当他逃离雅基那里的时候，他就做这篇诗。诗篇三十四篇是在这样一个背景里面出来的。虽然你不能直接从这里看出诗题跟诗本身的关系，但这个场合让我们知道，至少明白大卫的心态。至于第一句话，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头一件你注意到大卫是一个操练赞美神的人。弟兄姊妹，你能这样说吗？我希望你能。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大卫是一个蒙神所喜爱的人，但是这一点你说出来，诗篇里面说出来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神喜爱他的原因不是别的，不是因为他比我们更有能力杀死哥利亚，而是这个人大卫本人活在神的面前。他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二哥每个礼拜天这个时候就在外面巡逻，看看有什么状况。他每个礼拜一在那听信息。谢谢弟兄姊妹们，谢谢有人帮助把我们的信息都放在网站上面。所以若是有人 miss 掉，没有听见今天信息，如果你关心他，可以请他去听网上的信息 www.irvinebaptist.org， 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听信息。这个二哥每个礼拜听，而且他每个礼拜在祷告的时候就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们，巴不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这是我们的学习，这也是我们的心愿。我希望我们都做一个称颂神赞美神，而且常常有赞美的话在我们的口中。大卫是一个这样学习赞美的人，所以他有底下的事情发生。然后他说什么呢？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大卫是个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不是走路比人头低的低一点，不是走路比别人慢一点，不是讲话声音小一点，而是心里的心态。他是一个谦卑人。为什么？你知道经文里面 humility 跟 humble 这两个字是本源是一个字。一个人需要被 humble 才有 humility， 被降卑才会有谦卑出现。降卑不是我们甘愿的，是因为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情形做工的结果。大卫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可以杀死哥利亚，但是当他听见有人称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上了逃亡的路。不降卑也得降卑。我们趾高气扬走路的时候，很少想到谦卑的问题。当你刚刚拿到 PhD 的时候，刚刚你读完书，你是不可一世的，因为你已经很大的成就。这样的人不容易谦卑。但是谦卑不是一个外面的事情，有的得了更多的尊荣，但是他里面是谦卑的，因为知道这一切是不配的。大卫从来没有一个想象他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君王，而是因为神的膏油降在他的身上。扫罗拿膏油去膏他，那时候撒母耳拿膏油膏他，扫罗已经做王，但是撒母耳去膏他，你知道撒母耳是战战兢兢去膏他，因为知道已经对扫罗说了预言，神要兴起一个人比你更好， 扫罗当然注意谁会取代他，所以当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很战惊恐惧，神告诉他说，你去大卫城里伯利恒，就是在里说有献祭的事情，把他的父亲耶西跟他的儿子都找来。当耶西把他的儿子带到撒母耳面前说，以利亚不是，沙马不是，个个都是身材高大看起来很不错的。但是神告诉撒母耳，耶和华看人不是看外貌，是看内心。等到六个儿子都走过了，第六个儿子叫做阿仙，第七个儿子撒母耳说还有吗，耶西说还有一个小的，在哪里，他在放羊，因为我打发他去放羊。撒母耳说，今天若他不来我们就不入席，所以耶西就赶快把他儿子叫回来。回来一看，大卫个子不是很高，怎么知道，因为扫罗的盔甲他不能穿，以后扫罗要把盔甲给他一穿不能动了，人在里面空空荡荡的，个子不高，但是圣经上形容他说面色光红，容貌秀美，说话合宜，是个有大能的战士。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外面的表现不算什么，但是这几句话不是说他的身量高大，而是说到这个人的品格，说话合宜，容貌俊美，他知道怎么说话，一个人应对进退得体，是一个，但是表面上看来他没有，他不受他父家的尊重，这么大的事情，撒母耳来到家里，在伯利恒要献祭，竟然不通知他，就是知道了没你的份，你去吧，你去牧羊吧。大卫是一个被他家里人所看不起的，甚至他的父亲，我相信耶西也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七个儿子了，第七个小的，哎呀，放羊吧。但是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不自己要夺取什么名声，他并不是专营机会，连他到扫罗的宫中，扫罗因为被恶魔骚扰，找个会弹琴的人来，有人说大卫会弹琴，大概弹吉他吧，啊，有希望。大卫弹琴的时候，扫罗心里畅快，恶魔就离开了。这个地位何等地位啊！但是不是大卫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的面前，他说谦卑的人就要喜乐，听见就喜乐。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弟兄姊妹们，你看大卫是个领袖，为什么？他转过来说，你们和我当称颂，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弟兄姊妹们，什么人是领袖？什么人是领袖？我们认为有名望、有地位、有钱财就是领袖，其实领袖是这个人他在走在前面。所谓领袖的意思，当他往前走的时候，带领的人一群跟随他一同往前。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一个去的人，领头的人就是领袖，两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带头的，一定的，那个带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别人，所以他是领袖。弟兄姊妹们，好事我们要学，那些领头作恶的我们不要学，领头敬拜神赞美神，我们应当每个人都说我是敬拜的领袖，不光是在这边唱诗，是赞美敬拜团是领袖，我们应当每个人都带着人去敬拜神。所以今天我们说教会的兴旺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带一个人，你带另外一个人，你是他的领袖，你帮助他影响他，不管这个人是或者你的学生或者你的弟弟或者什么人，你带他，你就是他的领袖，他对你唯马马首是瞻。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做属灵的领袖，而且属灵的领袖一定是谦卑的人，不是因为我带着别人我比别人能干别人强壮，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应当侍奉神，我在这边赞美他的话藏在我的口中，所以你们要跟我们一同欢喜，我们一同来高举神的名，这是领袖的态度。弟兄姊妹，大卫这篇诗呢，整个的诗三十四篇有22节，很难分，因为大卫从一个思想转到另外思想，那个转接非常自然，但是大体上可以分作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然后第十一节开始到第22节，最后一节是强调的话，特别提到应当怎么样投靠耶和华人有福。这里整个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敬畏神。前面一段大卫从苦难中间，从难处中间，从仇敌环绕，从亚基万面前被打发走了以后，他做诗赞美神， 他不仅自己赞美神，要叫一穷听见的人都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很有意思啊！我说大卫是领袖，可是这里当他写诗的时候，他在带领什么人呢、啊？他大卫一个人孤身逃走，但是他话里面是你们要和我一同喜乐，一同赞美。保罗也这样说，在腓立比说你们要和我一同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连喜乐都是带头的。基督徒应当有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与我一同喜乐，还要喜乐。这些劝勉帮助的话大卫对谁讲啊？很难知道，也许这是亚述兰动的时候有四百人跟着他，因为这个四百人都是心里愁苦的人。但是大卫告诉他说你们要赞美神，要跟我一同喜乐，我们是降卑，我们是卑微的人，谦卑的人，但是你们神的百姓要和我一同喜乐，一同赞美，一同高举他的名。第四节到 第七节是讲到大卫自己的经历，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不讳言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惧怕的人。你不要以为属灵的领袖个个都是英雄，气壮山河，不是那样。保罗甚至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明明说，我在你们中间又软弱又战惊又生惧怕。一个属灵领袖不需要装出一副威武的样子，我们是人，都有自己的惧怕，每个人都有惧怕。大卫当然也有惧怕，什么惧怕？当然怕给扫罗抓住，他在亚基王面前当然有惧怕，他的身份被暴露，如果亚基把他抓起来送给扫罗，那当然扫罗在扫罗面前大功一件，他跟扫罗亚基跟扫罗的关系一定改善。有惧怕，保罗也有惧怕，所有的人都有惧怕，没有一个人不惧怕。一个惧怕的人不是可羞耻的事情，惧怕犯罪，惧怕离开神。上个礼拜我们讲，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我们属灵光景自己不够好，好像得不到神的帮助。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若是神，神若喜悦他，可以帮助他嘛，我们看见他就信他。你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但是耶稣不接受这个挑战，在这里大卫同样说，我心里惧怕，但是惧怕神的结果叫我们依靠神。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大卫是个仰望神的人，从惧怕的人变成仰望的人。你有惧怕吗？不要紧，你仰望神，神是你的帮助。我们在做传道人做这么久，弟兄姊妹的难处听见了很多，不是我能解决问题。头一件事情，弟兄你好好祷告主，仰望主，神给你开路。传道人没有本事，只有一个本事，他会告诉人说，你来依靠神，仰望神。哪有人有这么大本事能解决所有人的需要？不可能。但是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一个人仰望神，神总不叫他羞愧。诗篇里面很多这样的话，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若是我们外面有难处，里面有惧怕，最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我们来仰望他，借着祷告一同仰望神。我有时候想，我们必教会祷告就会人不多，大概没有什么难处，弟兄姊妹都没有难处，也没有什么惧怕，没有什么难处，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书圣经一关，门一关，没有事，回家去吧，是不是这样？事实上不是如此。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们有难处，那你来祷告。神的家，耶稣说这是万民祷告的殿。不仅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圣殿，今天神把很多的地方打开成为教会，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寻求神的地方。你说我在家里祷告也可以，我希望你切切实实祷告，若是不然，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来一同仰望神，大家跟你一同守望。我们个人的难处都要带到神的面前，神会听我们祷告。神怎么听祷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一件神秘的事情。神怎么能随时听见每一个人祷告，并且每一个人事情都知道？从前我很难想象，现在有了手机以后，我想象容易一点。 为什么有不同的波长嘛？同时发的都可以经过过滤，都可以听得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神的办法一定比这更好。但是巨细靡遗，他知道我们每个心愿跟祷告，神垂听祷告。所以大卫说：“你们要仰望神，凡仰望他的，便有荣光。他的脸，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仰望神叫我们不至于羞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经过许多的难处，许多的患难，所以有盼望，盼望他的就不至于羞愧，因为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祷告，并且拯救我们。大卫就经历着这些。我这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这里讲到他自己是困苦人。大卫讲了自己很多字，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他是一个恐惧的人，他是一个有困苦的人。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什么叫敬畏神？什么叫敬畏神？不是说惧怕神的刑罚，而是真正的敬畏是因为认识神的尊严，我们不愿意冒犯，因为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他所创造的，站在受造的地位，我们尊重神，并且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的生命属于神，所以我们不愿意做一件事情来伤害神的名字。就好像我们对于父母的爱一样，父母怎样生养我们，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的态度，不愿意叫父母担忧。一个爱神的人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是敬畏神的表现。所以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在申命记里面提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主。怎么样情形表现你尽心尽意爱神，就在于遵行他的话语。又回到神的圣经来，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爱他？我们不知道圣经讲了什么，我们怎么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想象，凭着简单的想象，哦，神不喜欢我们做这个事，是吗？为什么？神没有这样讲吧？你的怀疑会过来。但真正认识神的话语的人就知道，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出发点都是敬畏神的缘故，爱神，不愿意伤他的心。神爱世人，我们听见也明白。我们爱神的表现就在于遵行他的话语。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的：爱我的必守我的命令，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四章讲的话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节圣经，我刚才讲的话都不算数。为什么爱神跟敬畏神不能分？因为耶稣说的，爱我的人必守我的命令。你肯这样说吗？我愿意做一个爱神的人。大家都说我爱神，怎么爱神？你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是什么？你根本说不出来，你怎么说我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命令，当然你可以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我从小都做到了，像那一个年轻的官。但他不爱耶稣啊，耶稣说你来跟随我吧，不肯。他爱什么？爱钱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不愿意跟随神。这个不是很简单吗？你遵守这些命令，你缺少爱的动机，你在做什么？不过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以为凭着律法能够讨神的欢喜。你是一个惧怕神的人，不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从敬畏神开始，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如果你缺少敬畏的心，你是惧怕，不是敬畏。真正的敬畏出于爱，出于爱的结果叫我们能和神中间有正常的关系。所以这里大卫就说了，愿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转过来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要讲到敬畏神的道理了。他先把自己经历放在前面，讲到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讲到他惧怕的恐惧的经历，讲到他寻求神仰望神，讲到他的困苦人，讲到他敬畏神的人，每一句话都是那样真实。大卫鼓励人投靠神，他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大卫是一个投靠神的人，而且也劝人来投靠他，你们要尝尝主。这里主恩的滋味那几个字是没有的，你们要尝尝主。 Taste of the Lord， 那主怎么尝呢？他也不是一顿晚饭我们可以尝一尝，他也不是一颗冰淇淋我们可以尝一尝，但是这里的尝特别讲到我们亲身的经历。信主不是一个头脑的事情，需要经历它。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就是要求经历神。主啊，求你帮助我，叫我知道你的真实。怎么知道？我还没有信主以前，第一个祷告，主啊，如果你是真的，向我显明你的真实。怎么显法我不晓得，结果神就给我机会，让我明白神对我怎么说话，让我明白我的心怎么转过来愿意相信主，让我明白我的眼睛打开认识神的真实和荣耀。弟兄姊妹，你要祷告求神，就把真实的经历赐给你。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怎么知道神是美善的？我们说神是理想上应当是最美最善的，神应当是最好的，神应当是良善的标准，这是我们的想象，没有错。怎么知道神是良善？只有在你走过许多路之后，回头一看，神带领我走的是正路，我知道神是良善的，他的旨意要叫我完全，要叫我生命改变，要叫我成为一个像耶稣的人，这个是我可以经历的，所以我知道他是良善。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们，你不仅是一个惧怕神而敬畏神的人，是一个爱神的人，你也要经历到神他的良善，投靠他，做一个投靠他的人。什么叫投靠？大卫当然去投靠雅吉，没有成功。这些的表现跟用字都说到神怎么样跟大卫，大卫怎么样跟神联合，进入他的经历和生命。所以大卫说，你们要投靠神，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失忍饥，但寻求耶和华面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寻求神， Seek ye the Lord， 这里用了很多的动，很多的形容词。早晨起来我们就寻求神，主啊，今天早晨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今天求你带领我一生一天的道路。为什么我们需要早晨起来灵修，好像以色列的百姓每天起来捡食玛拿一样？为什么？因为在这些过程跟经历中间，我们可以得到神话语的引导，可以得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可以经历神。寻求他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为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所以这里你看，我一连讲了好多的字，好多次提到敬畏，那敬畏神的人所应当有的表现。他会把自己的经历公开出来，叫人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大卫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劝导神的百姓，你们，弟兄的字叫你们，讲到神的圣名啊，讲到神的圣名，讲到一些跟他一起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要寻求神。我们讲了很多很多旧约里面的神向以色列的百姓显明他的仁爱，显明他的慈爱，在亚伯拉罕身上，在以撒，在雅各身上一再显明神是他们的神。雅各的经历能够经历说伊勒伊伯特利，讲以色列神是以色列家的神，是神家的神。弟兄姊妹们，这些经历帮助我们，也吸引我们，叫我们经历神。一个对神没有经历的人，他不能帮助人，但是有了神的经历，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一样能够经历神，在患难中间，在压力里面，在难处中间一样祷告，靠着祷告来达成许多的事情。很多事情难以解释，上个礼拜我讲这篇信息，讲说是弥赛亚诗，讲的是诗篇22篇。后来礼拜那天完了以后，这个 Grace 跟我说，今天李世忠牙疼不能来，三叉神经痛。但是他说昨天晚上他给我看他的日记，一开始就是说他觉得神离弃他，不仅他自己写说神离弃他，痛苦得不得了，像我这样子怎么能去传福音呢？怎么到台湾去做宣教工作，我牙疼疼的这样子，神怎么不医治我呢？他上网一看，看到一篇灵修的东西，也是一样情形，讲我的神呢为什么离弃我。等到礼拜天又讲一篇信息，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他受了警惕，哦，神原来没有离弃我，他听见我的祷告，知道我的呼求。弟兄姊妹们，像这一类的经历，如果你不去求，你永远不会得着，你永远不会发现这么巧神回答我的祷告。我们的弟兄礼拜六在去以前还是三叉神经痛，但是我说我凭着主的话相信神要带领我，让我能够胜过难处。我们也继续在祷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去宣教的地方不是容易的，尤其在台湾乡下的地方很多拜偶像的，他跟陈牧师去答应去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才会经历神，不祷告不会经历神。有这么多巧的事情吗？一连三次听见这样声音，有这样的回应吗？神立刻就回答他。弟兄姊妹，你去求，你就会知道神是真实的。但如果你不肯求，我们知道我有很多的人在聚会里面进进出出，请他祷告，劝他祷告，他就是不肯祷告。因为我知道他一祷告就要遇见神，他如果不祷告不会遇见神，祷告就会遇见神，因为神听我们的祷告。大卫把这样经历，他自己蒙拯救的经历，从亚基手下出来这一段事情，你看不要是平常，你不要看他平常，每一步路都有凶险。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你会发现大卫不是待在那里不动的，他到了亚多兰洞，有400个人跟随他，他负责他们的责任，带领这一群人。这些人用今天中国的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走投无路的人的，也可能根本是走投无路，我讲的好听一点，可能是地痞流氓都不一定，没有法子生存，没有法子生存逃亡的人，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圣经上用这个字头目，头目是土匪啊，真的像土匪一样啊。但大卫是依靠神的人，仰望神的人，敬畏他的人，投靠他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大堆的 title， 这个什么什么博士，那个什么什么专家，不如这些话好。如果你的墓志铭上面说他是一个投靠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仰望神的人，哦，这些话在我来看比什么都宝贵。大卫在教导神的儿女，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诗篇34篇后半段是一个训诲诗，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是训诲诗，那就是尤其大卫写了很多训诲诗，还有其他的训诲诗，有些其他的音乐家 musician 他们也说了训诲诗，亚萨的训诲诗，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就是带着一些教导的态度跟语气，把神的恩典劝人来得着，这是训诲诗的用词用意。所以我们要留心听大卫到底怎么讲。从第11节开始，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我不知道，我刚才说了，他不过是400个人土匪流氓跟着他，但是大卫这篇话不是仅仅对那400个人说的，众弟子啊，好像有一天他会看见他的子子孙孙，他的后代，那些跟随大卫，当然大卫是后来成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王，是有许多的子民。但大卫不仅仅是一个征战的勇士，建立国度而已，他把神的道教训百姓。所以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度是跟随神的，他也说以神，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不是大卫自己要这样讲，而是神借着大卫劝导神的百姓来跟随他。今天我们在这许多动荡的事态中间，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可靠，但是我们要掌握自己的生命，怎么掌握法你自己也掌握不了。但这里大卫说，我把敬畏神的道教训你们，你看他怎么说，他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个是很普通的，是人的基本生存权。 Maslow Law 马斯洛定律就是说，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存权，以后呢才有各种各样的满足。所以人若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是自然的，每个人都希望这样。我们人生几十年短短的，当然盼望我们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对吗？有些人说活得精彩就要活在当下， 是活在当下，你不想活在当下，你也活在当下，这话不用讲的。但是你怎么活在当下是个大问题。怎么活在当下？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各种的引诱，各种试探，心智还没有成长以前，先给他电动玩具玩上，他的心智就麻醉了，再下一步用药物控制他，他就被麻醉了，他能享受什么美福吗？到了青少年时期，用色情把他网住了，他的生命就这样子，有什么美福可想呢？都活在当下，没有人不活在当下，那怎么活法？所以大卫这里说，人若喜爱长寿，喜好成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两件事情，不出恶言是攻击性的，用话来攻击别人，老是觉得别人不对，不如你，别人怎么样伤害你，一直有不断的攻击态度。不说诡诈的话，个人从心里面欺骗人，说话表面好听，心里不是那回事，一个是外面，一个是里面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唇，不是用来称颂神，用来咒诅人，用来攻击人的多得多。我不晓得年轻的时候，我听见那些说话有智慧，讲话很厉害，一句话像利口伤人的，一方面对他很无奈，一方面很羡慕。你羡不羡慕啊？我告诉你，我的姐姐比我口才好多了，我跟她吵架没有吵赢过一次，我真羡慕啊。她演讲比赛也是她，辩论比赛也是她，每次都代表学校出去的，她真的很出色。 我姐姐讲话是非常慢的，慢到你插不进话，她讲话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讲给你听，真有道理，我真的很羡慕。当然她很有修养，她骂人都不带脏字的，他把我数落了一顿，我没话讲。你知道我小时候也蛮爱吃的，对不对？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哎，这些菜不要浪费吧，吃掉它。”我们常常这样讲吧，哎，可惜了，不吃可惜了。他说什么？你吃了才是浪费。我姐姐就这样本，一句话把你扎到里面。我真的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会讲话。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舌头呢，我不说我姐姐哈，真的是快，像快利的舌头。剃头刀一样伤人的，不是现在保险剃刀，是那个要拿什么皮带这刷那样的，一不小心就刮出血来那种刀子。有些人讲话就像剃头刀一样快利伤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大卫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享受生命的意义，头一件事情勒住你的头。我们不如主，新约里有一本书特别讲到勒住舌头，是什么？雅各书。你知道雅各书是属于智慧书，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有很多智慧书，所谓智慧书，约伯记、博士侦探歌都是智慧书。为什么？是经验生命的结果。箴言里面特别讲到说话，很多时候讲到说话，我们中国人说病从口入祸口出啊，人跟人中间的问题，你少讲两句好不好，就没有问题。很多时候话一说出去像风一样追不回来，所以说勒住你的舌头，嘴唇就是不要说不说诡诈的话，一口两舌讨好人的话，这些事情诊所证悟的。我要快点讲，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并不是不注重行为，很多人我信了耶稣了不要紧了，但是你生命的改变就在于你所做所说所事上面。你真正的生命改变就显在你所追求的是什么，你走的路是什么，远离恶行，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占道路啊，就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有的表现，不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呀，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做行善。我们不管怎么样说的表现，就在我们的行事为人身上。上面以弗所书我提过，保罗非常注意行事为人，不是律法主义，但是因为生命里面的约束，神在我们心目中心中掌权，神在我们心中掌权，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像基督的样式。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特别说到我们的目标，大卫说，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有人生有标杆， 每个人生命的定向，自己从神那里领受，就追逐，一心追赶，心无旁骛，为了要得着神召我们来得着奖赏。这是保罗的教导。大卫这里也说，你要一心追赶，寻求和睦。当然，大卫的经历特别，在这里扫罗对待他是这样对待。你知道大卫的扫罗真是了不起，他不仅是对付自己外面的事情，连心思意念也对付。你知道当他们在征战的时候，有一次在洞里面，马云的旷野，扫罗找到大卫了，大卫躲起来，但是那天刚刚好扫罗要大解上厕所，就到山洞里面去。大卫的跟踪者说，你看神把他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把他杀了。所以大卫就偷偷的上去，但是他没有杀扫罗，把他的下摆衣襟割了下。圣经记载的祭祀，随后大卫就心中自责。弟兄姊妹，人是敏感到一个地步，做了一点点事情动不对的，他立刻知道，他岂可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心里面自责，大卫自责。像这样一种对扫罗的态度，真的是够，他检查自己内心，连割下衣襟的举动他都觉得不够光明正大。他一直跟扫罗讲，没有意思要害你，没有意思要害你，到一个地扫罗甚至说，我儿啊，你比我更有义，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检查。扫罗其实承认他的错误，但是胜不过。但是大卫呢，寻求和睦，心追赶，他没有离开他的标杆，他不愿意跟扫罗作对，所以他寻求和睦。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一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刚才我们讲的轻轻听是吧？他的眼目看顾恶人，看顾一人，侧耳听他们的祷告。他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弟兄姊妹们，神的心慈心肠，慈爱怜悯温柔，但是不是没有能力。当他俯瞰世人，他降杯来观看世人的作为，他侧耳听他们祷告，听他们的呼吁。马拉基书里面说，敬畏耶和华人彼此谈论，他就侧耳而听。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不要以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看重我们这个人远远超过他能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是寻求神要他的服侍帮助，好像主人希望有一个听话的仆人一样。神听话不是这样听，神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最终为了我们生命的健全跟成熟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大卫就是这样，神拯救他，但是拯救的目的不是仅仅就是他脱离困难而已，而是看见大卫的心，大卫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越来越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个才是最最宝贵的。大卫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神知道，神早就知道，神对于一人的呼求从来没有掩面不看。以色列的百姓这么多人，他们还不是称不上一人，但是因为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呼求神的时候，神就纪念他和他们所立的约，然后差遣摩西拯救他们。神会做事情，神会拯救。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在他的时候，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诗歌呢，好像很悲哀的样子，好像神还没有垂听祷告，要等到他的时候，一切在他的时候。其实这句话是传道书里面出来的，啊，对，传道书里出来的，一切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快乐有时，哀哭有时，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不同的情况里面，神教导我们每一件事情。不是神不垂听我们祷告，神借着我们的难处改变我们的生命，等到我们的生命改变，难处就过去了。很多时候连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你不肯学功课，天天夫妻两人杠着，你就慢慢杠吧，杠到白头偕老，这个相敬如宾。我的外公外婆就说相敬如宾，这个宾是打仗的宾啊，相敬如宾，两个竞争。其实他们两人都是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不要 Alzheimer， 天天吵架。其实他们很恩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神把一些难处跟环境放在周围， 叫我们生命改变，不神不救我们，这是神的工作。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哎呀，这句话太好了，很多人会背这一节，而且单独的拿来背，足够你主嚼玩味的。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你知道吗？我们的神不是高高在上，远远太远听不见我们的声音，他是靠近那些伤心的人。我们的神是救抚救人的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最具体的证明。但是不在又行走在地上那些年日中间，并不是说神不我们祷告，他仍然就近伤心的人，靠近灵性痛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有心灵真正的悔改，神离我们不远。圣灵引导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真的，祷告是一个奥秘的事情。神知道我们经历祷告的人，经历神的人，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人也知道。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生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句话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在每个人上都是一样。神保守我们，连一根骨头也折断。这不是说你走路不小心跌断大腿骨，不是，而是神要保全生命灵魂是完整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们的命在神的手中，而神并不是不记我们。最后两节，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知定罪。为什么叫定罪？这里叫什么定罪？这个定罪的意思当然是说最后的审判，但是呢，更有意思的诗篇三十二篇就是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恩典的思想，神对待人不按照我们的过犯，不按照我们的罪恶，是充满了赦免。尤其在新约里面，更是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他可以不定我们的罪。这两节圣经足足说到新约的精神，神不来定罪，神是拯救。人只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所以大卫的祷告，大卫的诗篇经历到这件事情，新约里面我们更能确实讲，凡投靠他的他总不丢弃。我们不仅是指的没有信主的人需要投靠，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更加需要投靠，因为在我们的难处中间我们可以经历神，因为在我们的压力中间，在我们难处里面，神要救赎他的仆人。大卫在这里说他是神的仆人，神要救赎他的仆人，使他们的性命得以活，而且这个性命不仅是活在地上，这个生命是荣耀神的生命。大卫教导，因为他经历到神。我盼望诗篇四篇激励我们来祷告神，来寻求神，经历，更希望我们都把难处带到主的面前，让主来垂听。当然神要建立认识他的子民，来建立他的教会。有一首诗歌就是说，我们是神大能子民，因为他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像大卫这样一个人，神感他，使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借着他的教导一直传说到现到后代。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愿我们的心归向他。